中对你充满了敬畏，主，我们爱你，我们何等的爱你，但主，我们真觉得不配。主啊，当来到面前，当你显出你的全然圣洁公义的时候，我们不仅觉得何等的微小，我们更是觉得何等的不配。但主，我们喜欢，我们就这样的渴慕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相信，因为我们也经验，你是信实的神。你说来到面前，你一个都不会丢弃。你说凡寻找就被寻到，求的必得着，叩门的时候你为我们开门。哦，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越我们靠近你，我们就越爱你。但主啊，在爱你的里面，主，我们也觉得我们是何等的微小，我们何等的不配，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更需要更多的投靠你，更多的仰望等候你。不仅这样，我们更多要降服在你的面前。哦，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也更多的向我们显现，你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你说当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说你的话也会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哦，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得着经历你，好像我们更多的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主啊，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我们将来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章，我们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我们说到这是主耶稣为凡信他的人，包括门徒，包括后面因着门徒的缘故而接受福音的人，接受主耶稣这个人，主耶稣说我要为他们祷告。那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合一，就是上个礼拜啊，我们思想了大概有一两次来思想，就是我们要合一。原来这个合一最少两个，不仅是那一代的人合一，不仅是我们要神合一，而且那个代的人，而且是世世代代都要合一。那就带出一个很重要观念，这个合一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父神里，所以我们也在基督里，也在父神里。然后这句话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我与父神是合而为一。换句话说，合一不是统一，合一不是只是外面的那个表现，是我们做一个动作。合一是所谓用现在的话叫心连心，如果我们多加一句话叫灵与灵。换句话说，合一到个程度，就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相同。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这是事实，但是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相同，意思说在基督徒里面有很多相同。我意思是说，我们与神是相同，我们在思想意念上与他相同，我们在价值观相同，甚至我们对人生，对于整个人生的目标方向，我们是相同，否则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合一。然后在生命上我们也是相同，我们有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能够彼此接纳饶恕包容，这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啊合一当中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里面有真理，所以我们喜欢讲真理，我们希望传真理，我们希望活出真理来，所以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得意。但神真是很恩待我们，他看见我们不一样，他允许我们不一样，但是他知道在这不一样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这是生命的改变，这是神的工作。一个人不信主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许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还很幼稚的时候，或很年少的时候，好像个孩子一样。所以我们总是说孩子很天真没有错，不过孩子都很自私，他才不管爸爸妈妈怎么样，他不管别人，他要就要什么就叫，这是一个成长过程。所以第一个事情是合一，合一一方面我们要真知道，不是我们这 不是与神合一为，我们这几个人也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合一，而且也是世世代代，那段合一我已经说过了，是在灵里面，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合而为。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合一，是带出一个见证，人就认识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人就认我们这些人是跟过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改变。 OK， 那还有两方面，主耶稣这样的手向天父为我们这信主人来祈求的，那就在后面的25节跟这个26节这个地方，或者24节一直到26节。不过这样子我们还是先把这段经文先读一遍，我们就从20节来读了，20到26节，我们来读一遍。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
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公义的父啊，
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OK， 我们就到这里。那第二个呢，主耶稣在祈求的时候是就是单单这24节这句话，这边用一句话，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句话讲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盼望。有一天主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有一天我们要亲眼看见他的荣耀，甚至用这句话叫面对面好了，看着他的荣耀。换句话说，这是对每个信主人的一个的祷告，一说我们每个信主人在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盼望。所以我常常就提到初代的教会对于主的再来，然后被主提接，这个叫做提接了，叫 rapture， 然后在主面前能够与他面对面，然后读到启示录讲到在永恒。14章不这样说吗？耶稣说我离开你们，你们不要忧愁，因为离开你们是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我离开你们要回到父家中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我就会接你们来。所以有一天做一个基督徒来讲，有一天我们是在与主面对面，这个面对面是在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所以那个永恒的地方，那一天我们不再有任何的拦阻，与他面对面，那一天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然后后面讲一句话，那在哪里呢，就讲到在创世世界以前，用这句话来表明这是一个永恒的事情，这是一个天上的事情，这是一个有一天，当句子这样说，有一天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OK， 就回到一个问题来了，主讲的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有这个把握，怎么会有这个把握？所以有两个，一个就是神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与他面对面，我们是属于他的，因为他用宝血买出了我们。所以啊，你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对基督徒对将来有个盼望。今天可能在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的底下受很多的苦，或许受到同胞，就是这些他们是基督徒了，受到同胞还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这些同胞的逼迫，所以很痛苦。 所以在他们当中唯一能够支持他们往前走的爱主是没有错的，他们蒙主的爱没有错，但是你需要有个盼望，你为什么要读书这么努力，你比别人花功夫，因为你希望你努力结果就你读书的时候考试好了会有好成绩或是怎么样往上，所以你做每样事情都会有个盼望，都有个目标，有个，因为你这样做就会达到那个目的。如果你想做一个厨师，你很明显你花的功夫是怎么去学习怎么厨艺，你不会做别的东西，你不会去修车，你不会去做老师，就我意思说你不会去学教物理啊教地理啊，不会教这些东西，你会做，就你有个目标，回过头来你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相同的在初代的教会，所以包你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很就这时候保罗特别安慰那些所谓在基督里面的盼望，一个就我现在还活着，那这个环境这个样子有什么盼望呢？主保罗就安慰他们，那个的盼望是永恒的，那个盼望是永远不会改变，而且那个盼望必定会发生的。所以今天所受的这些困难是暂时而已，甚至是预备我们能够进到这个荣耀里面。那另外一个天罗家前后什么，那如果有些在基督里面已经睡了，意思说已经死了，那些人呢，那他们到哪去呢？所以保罗也这么安慰他们，因为这些睡了的人现在是在一个所谓的这个休息的里面，那主来的时候他们要先会复活等等等等。所以呢荣耀的盼望是很重要。所以呢如果当然回去再看看，在提阿罗家前述第四章的那边所我看讲到这个复活的时候是讲到我们这些人因为有了，我看一下第五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九节跟第十节，我希望大家可以放在心中了。第五章九节跟第十节，第八节好了，但我们两个人属乎白昼的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这个什么护心脏的这个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然后解释了，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请大家留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睡着醒着睡着的都与他同伙。换句话说，主耶稣的一个，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在主里面？因为他已经用重价买赎了我们，他的死叫我们这人能够得这个所谓的永生的盼望。或许说我们不是受审判，是在神的应许的里面得着祝福，一说我们与他同在。所以呢这个很重要，你怎么知道有一天在主人面前？一个，因为你知道主已经为你死了，他不会为你白白死，他的为你死是有个目的的，他为你死是为你的好处的，叫你人生有盼望，叫你人生有能力有意有价值。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主耶稣说我为你预备地方啊。所以呢不仅是主耶稣为你付了代价，而且主耶稣为你预备地方，为你有个叫做应许。所以有一天怎么样，我长得比这个盖，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所以你要与我父住在一起的，与天父住在一起。有一天不论我们是先见主，还是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再跟他一起在天宫与他相遇，有一天我们是要在主的被主带到父神面前，而且要住在父家的。所以我们有相信基督为我们付的代价，我们看见主为我们的应许，还有呢主耶稣今天不仅是那时候为门徒代求，也是天天的这样为我们代求，主啊让他们哦一个都不会失落，有一天这些人都会在荣耀当中，在你的面前，在那个永恒里面看见我的荣耀。 OK，再说这是一个，如果他不讲你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他不讲你不知道原来我们的人生将来是这样的安排。 如果他不讲你怎么知道？但是如果单单停在这边是不足的，因为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在你的里面你怎么知道会发生？虽然已经清楚的有人告诉你会发生，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信心就这样子，头脑的知道认识像是接受是信心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一定会发生？知道是一件事情啊，你怎么有把握一定吗？所以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以弗所书那边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很重要。圣灵在我们里面过第一章，你回去的时候读一读，就发现圣灵在我们工作最主要两个，一个叫做印记，一个叫做凭据。有没有听过这两个东西？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一个叫印记，一个叫凭据。印记的意思啊，我已经大概应该跟你们谈过，这个书盖个章，这表明说这个书是我的。所以圣灵在我们的有印记，如果圣灵我们在上有个圣灵的盖的章，一说我们是属于圣灵，换句话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在我们身上有个叫做基督的灵，这个章如果是盖在我们身上，这代表说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第二个，这代表是说我们是真的，你做很多事情最后盖个章，这不是抄来的，这不是偷来的，这是盖个章或者你签个名好，所以是真的，是 real， 是真实的，这不是假冒的。第二个是属于，换句话说，当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保证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真的，而且是在神的保守看顾一样。很明显的，如果这本我的圣经不见，我一定去找，因为这是我的圣经。找完以后，有一次看了好多本都跟我有点像，我想要打开看看，我一看果然是有我的章或有我的名字，所以印记是一个保证。另外一个印记，这圣灵还做另外一件，叫做所谓的叫什么？叫凭据。我已经说过这个字，凭据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当 payment， 就付头款的意思。你买了一个房子100万，你现在只给了10万，所以呢你向银行借了90万，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房子是谁的？是银行的，因为银行给你付了90万，所以你每个年每这样都付银行钱。不过这房子谁住啊？是你在住啊，是谁在享受？你在享受，而且在里面你在更多的，甚至你说哦，买个房子我要把它再把它怎么弄得更加的这个合乎我的这个需求。但不管怎么样，当圣灵在您的里面的时候，神所应许的一切都必定会发生。这个房子可能在5年以后你就还清了，所以全部是你的。不用这个做一个清楚的一个，现在你所经验到神的应许不过是一部分，不过是一个开始。如果你问我说，欧牧师，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我就说你去读圣经，看看神给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什么，你看看他一生所经历是什么，他一生所做的什么，你就知道。还有他常常告诉我，他在父里面，我在父里面等等，父在我里面等等，你就清楚的知道神给主耶稣应许什么，这些应许也会发生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耶稣，主耶稣不仅一直在说他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他也一直说你在我的里面，我也在的里面。没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会得到神的应许。如果不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但是当我们遇见了主耶稣，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耶稣什么，在地上日子我们就有这些东西。这为我们带来道成肉身啊，弄了约翰福音弄到现在，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抓得住。 OK， 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是一方面，哦，原来有一天呢，如果神这个有一天有一个人要，比如说这个父亲要把整个产业给我，比如这样的说好，但是现在他还在管，他现在还没有把全部给我，但是开始让我管一点，从一个职员开始，从一个什么东西开始啊，等等等等，会给我一点，给我一些资源去投资，他帮助我学习怎么经营这个 business。但是有一天我知道他要给我。所以圣灵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今天你进到神的医治， 今天你进到神的释放，今天你进到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你今天怎么在基督里面叫做真实的敬拜。我常讲的祷告敬拜真的不是只是一些的模式，甚至有人告诉说 有些教会这个敬拜不行的了，哎呀怎么样才敬拜，我听了以后好像有道理，如果从这个技巧来讲，可能是这还不够水准，不就是技巧是一样，我还是觉得你的那种敬拜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嘛。那有这么不同方式啊？请问非洲的那个敬拜好，还是我们在台湾的敬拜好，还是在美国的敬拜好？真的有不同的方式。但我知道有一样事情，所以圣经说了，那读到约翰福音，我们全部都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回答说，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OK， 这个我们也解释过，不想我要解释什么叫做心灵和诚实敬拜，我解释过，我们读这段，你怎么才能够进到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以前说过，有人说用心灵就你要专心啊，诚实你要诚诚实实的，是这样子吗？第一个，你祷告可以专心吗？不要说敬拜，刚刚一个钟头有到时候你已经想到别的地方去，你要专心真这么容易？诚实，你真的心中你其实觉得很苦闷，你觉得可能某些东西缺乏了，或者像碰到生活上碰到一个难题瓶颈，然后就说耶和华你是牧者，我不是缺乏，神啊你是大人的神，你必带我胜过。不过在这样的光景，你真的所唱的所歌颂的所祷告的赞美，是真的心中是这么清楚的领受。所以这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又回到经文，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因为那时候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个哪一个山上，也不是只是头脑式的敬拜。因为他对撒玛夫人说，你们拜的不晓得，我们拜的知道，因为犹太人知道，因为救恩是用犹太人传。一分这样，耶稣说犹太人的敬拜也不是父神要的，因为父神要用要人信而诚实。 OK， 如果这神要，那从哪里来信灵诚实？我们怎么会进到信灵诚实的？就跟一切神有关系，在基督里很有关系。试看看为教会祷告，特别为了预备主日安的，我一定会这样来祷告，求主的宝血遮盖释放等等，然后底下这个我想你们都，然后求圣灵引领，因为凡被圣灵引领都是神的儿女，求圣灵引领，引领到主的面前，主耶稣的面前。那我这样说，在这个引领的当中，圣灵你同时加添你儿女们我弟兄姊妹的力量， strengthen 的开他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开他们耳朵让他听见主的声音，然后开他们的心，让我们心中对神有个极大的渴慕。主耶稣不仅把他引进，我求你，或是父神我求你，借着圣灵把神的儿女引到主耶稣的面前，不仅这样，圣灵我求你把引进基督的里面，进到基督里面，好叫神的百姓能够在基督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除非你在基督里，你要心灵诚实敬拜是很难。为什么信主耶稣这么重要？不仅是光光得救，不光是得永生，是人一生能够将来有把握，包括现在你有这个确据，或者你进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神，跟一件事情是绝对分不开，叫做在基督里。近年我觉得神不断的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可以这样的说，心里诚实敬拜这段经文大家已经熟得不得了，你祷告我祷告都会用。问你要问跟耶稣什么关系？ 我心灵诚实，我就可以用心灵诚实，我就专精啊，我就可以所谓的真实嘛。不要讲心中是这样，但讲出来另外一种话，那是这个不是诚实，那是假话。这么容易吗？欧永亮，我这个人却做来，我专精做来吗？我做不来，都是恩典的。原来我在基督里，因为基督在父神里，所以若我在基督里，我就进到一个可以真实敬拜的氛围的里面，因为基督是在神的里面，所以我的祷告，我的敬拜赞美，就在父神里面的敬拜赞美，可以听得懂吗？其实不太难的，一二三，你不要一下就跳到父神，你先要一下，第一步你要走进的是进到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就一起进到父神的里面。你读这些，你再次从第十四章、十五章、十那个十五、十六、十七，就读这几章好。其实十四章开始就讲的，不是不是？你读了多少次？我在父神里，父神在我里，我在父神在我里，然后就开始把我们拉，特别在那就把我们拉进来。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父神里，我们就在父神里。你可以找出这样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 process 或一个这样的程序吗？或者找到这么一个逻辑吗？是现在的祷告，不是现在这一年的祷告。我总是在基督里，我先要进到基督里，以至于再用一句话，大家都听得懂。以至于我奉主名的时候，父神就会垂听。你不在基督里，你一直喊说我奉主耶稣名，神是不会听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到合一。所以前面我们有讲过吗？合一是什么？我们与神合一，我们与基督合一，基督与父神合一，所以我们与基督与父神合一。合一的结果是什么？什么叫合一？合一是一个生命的合一，不是外面，否则那叫统一。怎么这样说呢？合一合半天，如果我们还听不清楚啊，二十二节不这样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你赐给我的荣耀，这是什么？讲到神的本性。神你给我的，耶稣说，父神你给我的荣耀，你给我的，这样上，这个话不是说耶稣本来没有这个神性，他本来就是，不过这是从人的角度，从道成肉身的这个的人子的角度来讲句话，你不给我的，现在他主要是讲后面那个这样的神性，这样的荣耀，请大家留意一下，我已赐给他们，好叫他们能够合一。合一是生命的事情，没有生命，我们今天开会，我们今天的下一届的决定，我们定一些的规章教条，那基本上那叫统一，只是把它做整齐点，统一而已。外面动作一样，但里面的心是不一样。所以很重要，这边有一件事情。所以圣灵既然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所讲，原来我们得的、将来得的这个的应许是何么、何等的有盼望，何等的清楚。借着主的死，借着主的教导，甚至借着主的祷告，借着主的死，他 pay the price， 借着主的应许，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promise， 然后今天借着他的祷告，给我们一个为我们的祷告叫 prayer， 如果可以记得住三个字，一个是 price， 一个是 promise， 一个是 prayer， 我们知道，我们清楚的知道，这是神在永恒里面为我们所预备，但是还是说，你说还是要问我真的吗？我们在讲道学的时候在问真的吗 ？OK， 真的，因为你可以经历，哇，那怎么经历？经历，因为圣灵可以帮助你，因为圣灵是印记，圣灵是所谓的凭据，你可以陷下去，是不是全部？所以又从另外角度来讲，神的国叫做 kingdom， 是 is already 是来到了。但是 not yet 还没有完全的完成。原来这是初代的教会基督徒，他不是那边啊，只听听一个好道理， 甚至哦，原来酱油有把握，然后面对这样的苦啊，管他的，我就咬紧牙关，让我走上去就是。没有没有，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带来极大的喜乐，带来极大的安慰，也带来极大的努力的那个动机或者那个动力。为什么要奋斗？为什么要撑得住？因为我知道，我努力下去，我只要撑得下去，靠着神的帮助，我一定能够得着神为我应许的。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你这不见得看得。如果你看得见，我感谢主哈，这是异象。但你看不见的，因为你知道神同在啊。你会相信？你会这样想？神同在地方是坏的地方吗？你会相信神同在的时候，既然他真这么真实同在，他讲的东西就是要讲的不会兑现吗？他现在与你同在，而且不仅这样，现在的同在让你经历到那将来必定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部分，让你的信心没有疑惑，清楚的知道，而且亲身的经历，让你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这个应许，你不会再有疑惑。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越敬拜他，越侍奉他，你越敬拜他，你就越他何等的真实。你越侍奉他，你就觉得他很有丰富，因为你服事有果效，服事的能力不是从来，服事的能力资源都从神来。所以你越服事越敬拜，你就发现你信的神，我信的神，对你我来讲是何等的可以信靠，以至于现在发生的也帮助我们能够保证他所应许的将来要发生的迟早一定要发生。这个叫应许，这个应许带出一个不同的动机，带出一个不同的动力。所以你确实在选择人生你的努力的时候，会一个很大的选择。以前你要的是这个，突然发现这些东西对你永恒没什么帮助的，你突然发现这就不重要，那永恒的才重要。那是干什么？那是能够在地上的日子开始做神要做的事情，以至于做每样事情，做每一个决定，都会带出永恒的果效。一说都跟你将来所要达到的目标，或是神应许的那个的目标，是越来越靠近，越来越准确。这是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啊。所以单单这句话，我常常这样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盼望，那么我们很难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盼望，教会的存在是很弱的，很微弱。在这个盼望当中，一说你会开始有一个叫异象，其实不应该说这样，盼望就是你的异象，只是把这个异象从永恒拉到今天，成为今天努力的目标。你把教会带到来去啊 ，OK。如果还有三年，还有五年，还有多少年？哎，这就我就开始思想，所以就成为今天这个教会的目标，我带你的目标，或是成为我跟大家分享，这叫神给我的异象，怎么带你教会？但这个意象，这个目标是跟永恒的神所定的那个应许是分不开的。我不可能今天带你们走一条路，然后说神给我预备是那个路，让我跟别人带着走一圈，然后有一天我还要兜回来吗？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一个到这个程度，你的那个所谓的目标，或者这样说永恒的应许，你我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人生，尤其今天我们这群人是在这个时候在同个地方，在同个环境，在同个教会，所以我们就说，那神在这个的阶段，在这个我们人生这个阶段把我们放在一起，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永恒的应许我们都有了，现在我们在寻求是今天你把我们放在你的心意是什么。可能我们会凑在一起五年以后我们大家就分开了，这个不重要。可我们在那边凑在一起50年，如果没有那个将来那个一起的那个叫做应许，我们这边你要想这种干什么？这个走中，这个走西。所以你回过来，而且我真希望有一天当我交棒的时候，接着同工或者这个团队，他还是继续走下去，可以听得懂我讲一句话吗？ 他可能有不同的做法，但是他还是可以走走下去，可能跟我们现在定的目标，所谓的意向，我所定的不太一样，但是跟那个永恒的是不是一样的？那应该是一样啊，不然我们就在地上要白搞了，这么多代我们就不知道这样搞搞去，这就是合一啊，这就是合一的一个很重要。合一是生命没有错，但这个生命会同时 catch 到同一个的意向，甚至这个意象是悲爽神永恒的应许。哇，我讲太深了，我讲太大了，不过弟兄姊妹你要听得懂，你要听得懂。我们不是像一个浮萍一样，我们也不是说哦一下追求那个，一下就哦那个热闹我就那里，哦这个觉得大家觉得所谓说很有果效，我马上教会就从100人变成1000人，感谢主。我相信这些的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些教会都是往神最后的那个应许来走，但我们不太一样，甚至在我们教会，我这一代跟下一代也不太一样。现在也还是蛮多人说牧师你跟周牧师不一样，那感谢主，不一样我们就走错，走着就完全方向目标不一样嘛，不是指我们做法不一样，感谢主我们个性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就走，都在走在什么？都走在神的所应许的里面。那是最后的神的荣耀。如果讲这句话弄了半天，神的应许是什么？就让我们看见他荣耀，或神的荣耀是我们的应许。前面是说他父神给他荣耀，他已经给了我们，然后这边是说我们要更清楚看神的荣耀。换句话说，基督徒追求是什么？长进是什么？教会的往前走是什么？是我们在荣耀里面荣上加荣。现在我们有这么多荣耀，我们靠近他更多的荣耀，更多荣耀，最后我们他面对面，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我要讲清楚的。但是神的荣耀会没有保留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教会或者弟兄姊妹你我的渴慕追求。不再说哎呀我要这个要那个，我不是说有困难不要带神面前，我千万不要误会，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如果那个成为你信仰最终的目的，就要这个要那个，我相信跟神为你预备的，跟神为我预备，这差很远的。最后就是要得着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边的一个管。所以我一说不是讲说读这句话你有点抽象，但是你在这样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句话不是对于我们为了将来说的，是为现在说的，但是现在也保证我们对将来会有绝对的把握。所以这边所说的，然后讲一句话，在世界前你就爱我。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每一次讲到神的神性叫荣耀的时候，大概都会带回来两件事情，一个叫做神的爱，一个叫做神的公义。所以呢，你跳到这个第24节弄完以后，你已经爱我，然后第25节又出来一句话，前面不说父啊，这是说公义的父啊。如果你知道前面说还讲到有一次讲到圣洁的时候，讲到圣洁的父啊，你看见这是讲到神的神性，讲到父，特别讲出的神这个父，他是爱，在爱里面有圣洁，在爱里面有公义。换句话说，单单这节经文，就单单这个17章在祷告的时候，不仅讲到父，爱是他的本性，但这位爱我们的父，他要活出他的圣洁来，他就圣洁，他要活出他的公义来，他彰显的时候就他的公义。所以前面的圣洁叫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这边给我们带出一个叫做荣耀的盼望，因为爱的缘故。底下在爱的前提的底下，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操练，或者过一个有这个所谓的有效的一个人生，这后面就跟这神的爱跟神的公义必定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25节跟26节所说的，或许明天我们再花点时间来思想。单单我希望今天24节给你对你的人生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你说再思考，到底你的人生要的是什么，或者到底人生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唯一剩下是什么？名誉、地位、金钱吗？一些所谓生活的富裕享受吗？这些会有，我不说没有，神你需要，神都为你预备，但这些东西应该不是你我的追求。我只是用这句话做一个分辨，因为我的追求是什么？就是神的应许。最大应许是什么？要看到我的荣耀在那个地方，原来只有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能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创造这位在世界以前就创造这位创造的神的荣耀。以说我们找到我们的根，真正的找到我们的根，而且与这个根，当然我们现在是找着，不是说没找着，而是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清楚，而且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是何等的丰富。这成为今天你我在人生做任何事情的选择，或许你的决定，然后就往前走，一步一往前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人生叫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再多加一句话叫做荣上加荣。这是主耶稣为你我的祷告，这是你我需要让这个祷告能够，就是他的祷告，这个应许，如果用先知的话，让这个他的祷告，他的应许或者这个预言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接受这样的祷告，而且在这样的祷告里面，你需要去操练怎么放下，怎么去得着，为了要得着神的看见神的荣耀，神一定为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求主灵浇灌我们，因为他把我们带进神的应许的里面，一切的丰盛，包括与这位复活主、升天的主、坐在父神右边的主，三位体第二位能够今天能够面对面，纵然今天我们面对面还是有限，用保罗的话，我们对一个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不过我们今天能够与他面对面，你会相信有一天是没有镜子没有拍子的，是他与他面对面，那个荣耀现在已经感觉到不得了，那天你就知道是何等的何等荣耀。这是你的追求，但这个你对这个有追求有渴慕，所以就影响到今天你做很多事情的选择，你有个时间的时候你会花功夫做某些的事情，但这些事情迟早要过去，这时候你要用同样的时间安排一些事情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等候主、敬拜主，或是找一些时间起来，那些神用来服侍主，你就真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荣耀。不过这不过是一点而已，不断的服侍，不断的敬拜赞美，所以圣经说敬拜赞美跟服侍是分不开，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如此敬拜是一个服侍的一个根基，这样的往前走。不论有一天你先见主，我先见主，或者主先再来，我们在空中一起被提，我们在荣耀当中必定会与他面对面，为这样的神的救恩的整个的计划，不仅是救赎，然后让我们进到这个救恩，继续完进到这个完这个这个、完全的救恩里面啊！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很清楚了，也就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起来祷告，为自己来一祷，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真是在跟主说，主啊，我要定睛仰望你，我要单单的追求你，更多的渴慕，主啊，吸引我，吸引我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公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引领我向前，引领我的新的道，引领我进到你心的里面。我再次把自己交在手，谢主这些人道上的工作，谢主这些人道上的带领，主啊，我真向你，你叫我恩上加恩，义上荣加加荣耀。哦，把我带进新的当中，我仰望你，我仰望你，仰望你，赞美啊！有感动，可以带我们用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来带我们进到祷告里面。啊！这我们真要献上感谢和赞美。哦，认识你是何等美丽的事！ 哦，因为你不仅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买赎过来，我们就已经得赦免，我们可以来到父神面前与神和好，不在神的愤怒的底下。哦，原来你为我们预备比这个更多。哦，让我们能够不仅经历到神的荣耀，看见神荣耀，原来神的荣耀也要加在我们的身上，好叫神父神一切的圣洁，一切的公义都在我们的身上，好叫神的爱的那个生命的本质也充满在我们身上，以至于真是那充满万有者，叫充满我们这个人，充满你自己的教会，好叫你的教会在地上就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带着你的同在，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工，与我们同行，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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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